兄姐妹主日平安，请大家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二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三十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盼望你们预备你们的心，我盼望那位至高的主在这样一个时刻亲自解开他的言语，愿我们成为通达的人，我们一同来聆听神的圣言。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们读经到此，我们可以低头以祷告来开始。至高万有的主宰，复活的主基督耶稣，在这样一个你所命定召聚你的子民敬拜聚集的日子，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在这样一个时刻按照你的应许亲自临在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何等的需要真实的来经历你，我们何等的需要真实的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你自己的荣耀，你的得胜，好说我们在你里面有信心和力量，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去为你征战，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是何等的绝望，但是你始终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夸耀。主啊，你曾经用你的话语的大能创造天地万物，你也一直在用你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也盼望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释放你的大能，来更新我们，来装备我们，来扭转我们，来重生我们，来鼓励我们，好使我们靠你得力，好使我们蛮有信心的去走这条属天的路。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需要再次提醒大家，从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直到今天的经文，请大家千万不要在这几次讲道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好多好个几个主日了，结果我们迷失了。我们一定要记住，直到现在保罗仍然还是在处理一个问题，那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否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保罗之前已经提到， 既偶像之物就其本身而言实在算不得什么，基督徒完全有吃喝的自由，然而为了那些软弱肢体的缘故，保罗教导我们甚至命令我们，出于爱心的缘故，我们放弃这样的自由。但是不管怎么样，直到现在似乎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吃喝偶像之物仍然只是一个涉及到良心自由和爱心的问题。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事实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已经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刚强的信徒，或者有的时候他称为有知识的信徒，或者在这里的第十五节说是明白人，在吃喝的问题上有着偶像崇拜的巨大危险。为此他必须提出严厉的警告，作为基督徒你们要逃避偶像崇拜。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这里呢有两点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点是在这里它原文是一个命令语气，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跟我们商量，保罗不是在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尝试着避开一下偶像好不好啊，不是，这里是命令，换句话说没得商量，你必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呢是逃避，是一个很强烈，原文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动词，保罗在这里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说哦，我们稍微回避一下偶像，或者我们稍微离开一下拜偶像的事，不是，作为基督徒一旦你们意识到这里正在进行一个拜偶像的事，你们的首先的反应是什么？撒开腿跑，有多远跑多远。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按照保罗之前的教导，这偶像之物根本算不得什么，是吗？因为偶像是虚假的，祭过偶像的肉那还是肉啊，它绝对不会变成什么样的别的东西，蛋白质还是蛋白质，氨基酸还是氨基酸，并不会变成三聚氰胺，是吗？那所以吃这样的祭肉应当没什么了不起啊。保罗啊，你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弟兄姐妹们，吃祭过偶像之物就其本质而言的确没有什么，但是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一些所谓刚强的信徒已经发展到去偶像的庙里吃饭的地步。那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第八章第十节，那里保罗其实已经提到有一些他甚至称为有知识的信徒居然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好像对于这些有知识的信徒来说，他们真的可以做到酒肉穿肠过，基督在心头。然而保罗却在这里警告这些所谓有知识的人，或者说按照第十五节很讽刺的说他们是明白人，我所亲爱的弟兄啊，赶紧逃跑。为什么？保罗这里其实谈到了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历史的教训。第十四节的中文翻译非常可惜的没有翻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所以。事实上在原文中保罗是说，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啊，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既然有所以，那一定有因为了，那因为什么呢？是正是因为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三节的论述，正如上周主日吴英强长老所讲到的，保罗在前面的十三节经文里面是在以古见今，保罗其实是在说，你们这些哥林多人是受过洗的吗？那我告诉你们，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受过洗的。 你们是领受过真实的经历过耶稣的大能，真实的经历过耶稣的供应吗？我告诉你们，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也真实的经历过耶稣的供应，他们和你们一样吃过一样的零食，不是那个零食啊，灵粮，或者说吃过一样的灵粮，喝过一样的灵水。但这能说明什么呢？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那至少我们听过上次的讲道的，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吗？整个一代的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整整一代人，非常可悲的事情，全部倒闭在旷野，除了两个人最终进去以外。明明几十天就可以走完的，如果快一点，一般20多天就可以走完的这样一个希腊旷野，他们走了多少年？走了40年。保罗在这里其实在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你们这些哥林多的基督徒，这些刚自认为有知识、自认为明白的所谓的刚强的信徒，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质就是如此的软弱。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受试探的环境，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去战胜试探，我们反而是很容易的被这种偶像崇拜所牵引。主要问里面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过要我们祷告，要我们战胜试探啊？怎么祷告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是吗？其实原文其实更好的一个翻译是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刚才我觉得非常好的是冰姐带我们敬拜的时候，她引用了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里面谈到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多么的刚强，一个真正刚强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在灵里刚强的基督徒，他恰恰是一个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何等软弱的人。所以这里面在第12节保罗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这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接下来保罗谈到了一个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当我们这些自认为刚强的基督徒，自认为可以酒肉穿肠过基督在心头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去参加那些偶像庙宇的筵席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受试探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仅是会去让自己去受到那些偶像祭偶像的仪式或者那样一些环境的外在条件的影响，事实上更可怕的是每一个祭偶像的仪式的背后都有属灵的实际，有属灵的相交。首先保罗表明你们是与主一体、与主相交的，这种基督徒与主的相交尤其具体的表现在圣餐这一圣礼的仪式上。我们一起来看第16到第17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教会每月一次的领圣餐的。你们会不会认为只是简单认为这就是一个主所命定的一个纪念的仪式，那每次我们领这个杯领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纪念，我们就是在回想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受死，甚至可能会觉得还挺繁琐的。我不否认圣餐有纪念的目的，但是这绝对不是圣餐最主要的目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更详细的去介绍圣餐的意义。然而我们回到在这里保罗在此处的经文，他在明明白白的提醒着我们，在圣餐中每一个基督徒都与那正坐在天上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有真实的相交，有真实的联合。 以至于在这样一种相交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在基督里彼此合为一体。中文翻译成统领的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指真实的分享、真实的相交或者团契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经常所说的团契这个词。换句话说，当每一次在圣餐中，当那饼和杯经过牧师的嘱谢，当我们凭着信心在吃着饼在喝着杯的时候，在天上的主基督的身体正在与你有一个奥秘的属灵的真实的相交，在天上基督的血是以一种属灵的奥秘的方式真实流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旦你凭着信心去真实的去品尝到你与基督的联合，一旦你凭着信心在圣灵的帮助下，你真实的去经历到与基督的相交，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你看待周围弟兄姐妹，那些与你一同在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的眼光都会不一样，你会真实的感受到因着你与基督的联合，你们是彼此成为一体的。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并不能很仔细去讲圣餐的意义，只是就着今天的经文提醒着我们，圣餐是大灾近前的奥秘。事实上，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他甚至说过，他说如果可以，他宁可去品尝这奥秘而不是试图去解释它。我也盼望你们，我也盼望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珍惜你们每次领圣餐的机会，这是蒙恩之道，这是特别的蒙恩之道。正确的凭着信心去领受圣餐，在圣餐中有福音更新生命的真实的大能，我盼望你们因着正确的领受圣餐，去真实的去与这位在天上的主基督有这样一个约会，有这样一个爱的甜蜜的相交。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那保罗接着表明，不仅仅基督徒在圣餐的仪式中，在圣餐的吃喝中有真实的属灵的与主的相交，甚至对于旧约那些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啊，属肉体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意思，但这里呢是指那些按照血统而成为以色列人的人。那在他们在献祭，旧约有很多的献祭的仪式是吗？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是繁琐的啊，在献祭的吃喝当中，他们事实上也在分享那属灵的实际。我们一同来看到第十八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这些旧约的信徒在他们献祭当中，他们凭着真实的信心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神同在的平安以及那真实的赦罪。事实上所有的这些献祭正是旧约圣徒的圣礼，就如同圣餐还有洗礼是我们今天新约圣徒的圣礼一样。那既然作为基督徒你们是与主相交的人，那么保罗接着表明，与主相交的人不可以与鬼相交。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为了避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产生误解，保罗立刻声明，他在这里的意思绝对不会不是说祭过偶像的肉，在祭过偶像之后就发生了什么奇妙的改变，肉还是肉，里面的成分还是那肉的成分，那如同我们在圣餐中饼仍然是饼，酒仍然是酒，并不是像天主教所教导的那样，好像经过注谢以后那个饼就真实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那个酒就真实的变成了基督的血，好像变魔术一样。没有，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再次声明，祭偶像之物本身实在算不得什么，实际上偶像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偶像不过是一些雕刻的虚假的东西罢了， 在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包括以赛亚先知，包括很多的先知，他们都会说，诗篇一百五十篇他这样说的，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可见这偶像之物连同偶像实在算不得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大可不必紧张，也不用惧怕，不用说你看到别人有一个偶像或者怎么样你就开始紧张，好像那个木头，好像那个金银本身有什么魔力一样，没有的。然而这只是真理的一方面，保罗马上又强调出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偶像之物和偶像就其本身而言算不得什么，因为这都是虚假的东西，但是魔鬼却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成为引诱人去敬拜他的途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仪式的背后都有属灵的实际，你要么是按照真理来领受圣餐，从而与主相交，你要么就是参与拜偶像的仪式，或者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从而使自己参与到与鬼的相交当中。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就好像光明和黑暗、水与火一样。一个基督徒既然是光明之子，你就不可以去参与到这属灵的黑暗当中。既然吃了主的筵席，就不可以吃鬼的筵席，因为你们不可惹主的愤恨。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拜偶像？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与鬼相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惹主的愤恨的。中文翻译成愤恨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换句话说，如果你拜偶像，如果你与鬼相交，你在惹动上帝的嫉妒。也许我讲到这里，有的弟兄姐妹会强烈的质疑我，张亮弟兄，你在开什么玩笑？上帝是爱，爱是什么玩意？我们都会被这个接下来第十三章保罗会谈到说这个爱的真谛是吗？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什么？爱是不嫉妒，是吗？上帝是爱，上帝怎么会嫉妒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圣经的确在很多地方谈到了上帝的嫉妒。比如说在纳鸿书一章二节，上帝宣告自己是嫉邪施暴的神。那你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而且施行报复的神。在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四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啊。和本翻译成极其火热，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译本哦，就是其实那里就是极其嫉妒，火热那个是原文就是嫉妒啊，不单是嫉妒而且是极其嫉妒啊。那在这但是圣经不是明明的称嫉妒是罪吗？而且严厉的禁止信徒嫉妒吗？那的确在圣经中有很多地方上帝是明确的禁止信徒你不可以嫉妒。比如说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耶稣明确的称嫉妒是恶，是大恶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称嫉妒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甚至天主教把嫉妒算为七宗罪之一啊，就是最大的七个罪啊，就是之一。刚才我没谈到，我说上帝是爱，圣经又说爱是不嫉妒，那上帝怎么会嫉妒呢？那这里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区分，圣经里面提到两种不同的嫉妒，一个是罪人的嫉妒，另一个是合理的嫉妒。那罪人的嫉妒呢，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神学家巴克在他的著作《认识神》当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嫉妒的表现形式。 那这种嫉妒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一定要我所要的，因为我得不到，我就对那些得到那个东西的人充满着仇恨。对于这种嫉妒，圣经明确的承认这是罪，是大恶，是要严厉禁止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也描述了另外一种嫉妒，这种嫉妒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与婚姻有关，而是出于对婚姻的忠诚，出于对婚约的持守，出于对婚姻中的爱竭力的保护，出于对这种爱的关系遭到破坏以后要竭力报复的热忱。而这种嫉妒按照圣经的观点，正是婚姻中爱的本质，因为婚姻中的爱就是独占性的，你永远不可能与别人分享你的配偶，是吗？是不是？雅歌八章六节如此来形容婚姻中的爱：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什么如死之坚强，记恨或者说嫉妒如阴间啊，和本是说叫残忍，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残酷坚韧啊，就是在极大的压迫里面死死的抓住啊，就是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当雅各书的作者想到了婚姻中的爱的本质的时候，他强调这种爱的不可破坏，他强调这种爱的独占性到一个地步，他想不到有什么词可以 去描述这种强烈的程度，甚至用了一种叫做负面的描述，用死亡，因为人一想到死亡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可以逃避的，你想到阴间的时候是不可以逃避的，甚至用这样的一种东西来形容这婚姻中的爱的这种独占性，这样一种不可分享性。想想看，如果你不顾一切全心的用你的生命来爱着的配偶，却背着你和别的人私通，和别的人眉目传情，你会是什么感受？这就是上帝的嫉妒。这嫉妒不但不违背爱，这嫉妒恰恰是出于爱，这恰恰是出于上帝对自己属灵的配偶那狂热的独占的爱。在雅各书四章五节，圣经如此说，我用的是新译本，因为翻译的更好。上帝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了嫉妒的地步。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常常我们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如此的丰富，有如此多丰富的层面，那圣经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比如说用父子的角度，比如说用这个君王和臣民的角度，比如说用主人和奴仆的角度，比如说用牧羊人和羊群的角度。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婚姻的角度。事实上，婚姻正是上帝与他子民的恩典之约的象征。上帝很多次在心中宣告，他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是他属灵的妻子。夫妻之爱，在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之爱，正是那基督与教会的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的预表。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凭着信心去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去与他联合的时候，你们乃是嫁给了这位基督，你们乃是进入到他与你们所立的一个神圣的婚约，就是新约当中，你们乃是在这个约当中成为了一体，如同夫妻在婚约中成为一体一样。在这约中，耶稣应许以永远的爱爱你，如同在结婚的仪式上，每个丈夫应许要一生一世啊，要爱你的妻子啊，永远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把我们分离啊，是一样的。但当你在拜偶像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你在干嘛呢？ 犯奸淫，你是在跟别的人私通，你是在破坏他的约，你是在破坏你与上帝的一体。在你拜偶像的时刻，作为你属灵的丈夫，作为那位爱你爱得甚至舍掉自己生命的基督，作为那位与你立了那永恒的约与你成为一体的主，他充满着愤怒的嫉妒。事实上，当保罗在第十节那么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拜偶像与鬼相交，去惹动我们属灵的丈夫的愤恨吗？你们能想象当上帝这样的愤恨发作的时候，上帝自己是多么的痛苦，但同时是充满愤怒？你们可以想一想，那倒闭在旷野一天倒闭在旷野的23000人，你们可以想一想，那最终倒闭在旷野里面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当保罗在第十四节命令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要逃避偶像崇拜，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事情本身，它更指向我们内在的动机和内心的信念。然而一个现实却是，我们常常在用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在拜偶像。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在拜偶像。我们也许不会公开的在家里摆一个偶像然后去拜他，我相信基督徒我们应该都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也许也不会说去跑到异教的庙里面去参加偶像的这样拜偶像的仪式，或者去参加偶像的筵席，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却可以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像。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拜偶像？拜偶像的本质是什么？那丹麦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齐克果在他的著作《病入膏肓》中说得很好，什么是偶像崇拜？所谓偶像崇拜，就是把自己的身份，也就是你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建立在除上帝以外的别的东西之上。什么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就是把你自己的身份，也就是你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建立在除上帝以外的别的东西之上。也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如果你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里去寻找接纳、喜乐、意义、身份、希望、安全感，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上帝，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用全身心在敬拜、在服侍的对象。事实上，偶像崇拜就是在违背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第二诫命怎么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我以外什么？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然而偶像崇拜事实上就是在上帝以外去寻找你的投靠，去寻找你的满足，去寻找你的安全感。而按照马丁路德所说，偶像崇拜正是一切人类一切罪恶和一切问题的根源。实际上，马丁多进一步说，那第一条诫命为什么会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为什么是这么根基性的诫命？原因是因为，当你在违背其他诫命的时候，在你违背其他诫命之前，你已经首先违背了第一条诫命。想想看，圣经说，不可贪心。那我们为什么要贪心？不就是因为我们把金钱、把财产或者权力当成是我们全人的依靠吗？当成是我们的满足感和安全感的来源吗？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撒谎，我们为什么会撒谎？不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名誉，把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当成是我们的满足，当然是我们依靠、我们所安慰的对象吗？事实上，
当你在为某事过分的焦虑、过分的担心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你的偶像。因为当你在担心和忧虑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看重此事过于你对神的信靠。事实上，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当人否认这位上帝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已经根深蒂固地进入到每一个罪人的灵魂心灵的最深处。一个人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只有两种状态，他要么就是全心全意地在投靠这位上帝，以上帝为他的上帝，为他完全的依靠；要么呢，就是在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或者是潜意识的在投靠着别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有意思，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很偶然看到这个我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教会的一位姐妹，她写了一篇博客啊，然后在里面她谈到说，她一直以为自己金钱，她一直以为金钱并不是她的偶像，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啊，她的确是，她是很愿意去施舍，很愿意去施舍给穷人，很愿意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但是最近呢，她和她丈夫他们在考虑要移民加拿大，然后在过程当中呢，她突然发现自己非常的焦虑和不安。她焦虑什么呢？焦虑她怕自己去到加拿大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她焦虑自己不能有很好的收入。她直到这个时候，她突然一下猛然警醒，她发现其实她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内心的最深处，金钱正是她的偶像，因为金钱才是真正是他安全感的来源。他以前为什么慷慨？他发现是因为他当时家经济条件很好，他有很好的工作，他也有房有车，他也就是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所以他不会为金钱担心，因为他在金钱里面很有安全感。但是一旦他遇到一些事情，他才猛然警醒，他发现原来金钱还是他的偶像，一直在他那里没有离开过。那弟兄姐妹们，事实上偶像崇拜不仅仅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心里面，偶像崇拜甚至充满各我们生命的，可以说各个层面，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甚至有些属灵的事情，你知道，因着我们堕落败坏的本性，都可以把它变成偶像崇拜，包括好行为。如果你的安息之所不是上帝白白的应许和基督的死与复活，而是你每天活得进不进钱，如果你总觉得我需要做点什么好的行为，上帝才会爱我，上帝才会接纳我，我总要付出点什么，好像上帝才会给我点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好行为已经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不是在单单在上帝那里去寻找你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你在哪里寻找你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什么东西是你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好行为本身。而一旦这样，好行为再也不是好行为，反而是面目可憎，因为这个所谓的好行为正在篡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应有的地位。那此刻我想请你们扪心自问，问自己，我拜偶像吗？我在担心什么吗？有什么是我所焦虑的？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满足？什么东西可以使我觉得安全？如果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你不是以对上帝完全彻底的投靠作为回答，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正在拜偶像。即使你此刻你不知道你在拜什么偶像，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才可以全然的、决然的逃避偶像崇拜，
答案是，你们要以对主的信靠与爱来取代你们对偶像的信靠与爱。那弟兄姐，当我们，我相信当你们一想到说保罗命令我们要逃避偶像崇拜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憋足干劲，我要竭力的控制自己不要去偶像崇拜。这种想法本身我不能说它错，但是因为保罗的命令是很清楚的，因为他这里是要我们主动的去逃避偶像崇拜，而不是在被动的等待，是吗？这里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竭力的力从哪里来。那十九世纪有一位很著名的苏格兰长老会的神学家，他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是又是神学家，又是数学家，又是金融学家、经济学家，然后又是这个管理学家，又是教会组织的家啊，又是最伟大的苏格兰长老会最伟大的牧师啊，他的名字叫 Thomas Chalmers 啊，就是仔仔的英文名啊 ，Chalmers 啊。他曾经讲过一篇很经典的讲道，就讲道的题目叫做《新情感的独有威力》。那我想在这里化用他讲到的这样一个思想，简单来说，要让人离弃偶像崇拜，那你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努力的让你自己或者让你身边的朋友去认识到，偶像崇拜对于我们而言是坏的不能再坏的事情，偶像崇拜必定让我们失望，必定导致挫败、绝望还有死亡，必定去惹动上帝的愤怒，那以此来激励我们去逃避偶像崇拜。但是 Chalmers 说，这种因着惧怕而产生的方法也许可以一时的激励我们暂时的逃避偶像崇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会有效力。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努力的在我们心里面去制造一个真空，我努力的想把我们心中那个植根的偶像崇拜给拔出去，是吗？ Chalmers 说不可能的，事实上只有第二种方法才是有效的，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情感，这情感强烈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它可以把旧的东西，把我们里面那个偶像崇拜给去除出去。而这种新的情感的产生是以一种新的吸引力来代替偶像的吸引力，这种新的吸引力就是基督对他子民那全然和舍己的爱。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爱所吸引，以至于唯独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和安全感的来源，如此偶像对我们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就好像我们要对付第三者，我们要防备第三者，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不是你成天盯着配偶监视你的配偶啊，不是成天在灌输说第三者会多么的破坏我们的家庭，会造成什么样的悲剧，好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努力的经营你们的婚姻，让你们夫妻二人在婚姻中去享受彼此的爱，去产生对彼此的吸引力，以至于根本就不可能跟第三者留下任何立足的空间。事实上这正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强调的，请注意，保罗不是只是简单的命令我们逃避偶像崇拜，并不是简单说你们不可以与鬼相交完了，不，他深深的知道在罪人心中那种拜偶像的强烈的倾向，他乃是提醒信徒，你们要想一想，在圣餐当中你们与基督相交的滋味，你们要想一想你们与基督成为一体那样一种约会和恋爱的甜蜜的感觉，以此使得来基督成为真的是那一位你最爱的爱人，那时刻在吸引着你，吸引着你的目光，以至于你很难转向别的地方，以此来驱逐那偶像崇拜的强烈的倾向。那很有意思呢，当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设立圣餐这一圣礼的时候呢，这一圣礼本身也有订立婚约的背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呢，如果一个犹太男子他看中了一位犹太女子，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这个无可挽回的爱上了她啊，那他会做什么？他会和他自己的父亲会去到那个女子的家里呢，然后这个男子呢就会去用最炽烈最热忱的话语去表达对这个女子的爱，
然后双方家长会在一起啊，坐下来会谈谈啊，就是这个女方家长会说啊，你别在吹得那么厉害啊，你要爱我女儿，你表现出来你怎么爱啊，然后就在谈嫁妆啊。那通常的嫁妆会非常的昂贵啊。那商量好了以后呢，这个犹太男子呢会倒上一杯葡萄汁，倒上一杯，准确说是葡萄酒，他会默默地递给他所亲爱的女子，他的意思是，我爱你，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你愿意接受我的爱和生命和我成为一体吗？对于那个女子来说，她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不喝，拒绝，表明我拒绝你的爱。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接过这个葡萄酒，他把它喝下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我接受你的爱和生命，我也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并全然的爱你，我们俩从此合而为一，不再分离。弟兄姐妹们，在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晚上，当耶稣倒上一杯葡萄汁，把这个葡萄酒递给他所心爱的门徒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我爱你们，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舍弃给你们，你们愿意接受我的爱和生命吗？我相信每次在订立婚约的时候，当所有这些犹太男子在递这个葡萄酒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说他们马上真的会为他们所心爱的女子去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那位属灵的丈夫，当他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过不了多久，他将为自己所心爱的门徒，将为自己属灵的配偶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此来买赎他们，脱离痛苦，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眼泪，以此来向他们证明他对他们那至死不移的爱。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已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们，如果基督爱你们爱到至死的地步，如果上帝宁可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舍给你们，请问还有什么是你们不能满足？还有什么是你们不能感到安全？还有什么不能吸引你们的目光？每一次领圣餐都是一次机会，让我们再次去感受到基督，让我们再次用生命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去印证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显明的爱，去再次在这属灵的谈恋爱当中，让我们去认识去感受基督，以至于当我们喝下这葡萄酒的时候，我们乃是用我们的心去衷心地说，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的生命，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你，并且全然的爱你，我们从此合为一体，永不分离，再也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吸引我的眼目转离，再也没有任何的偶像可以破坏我们的爱情，我们俩在一起至死不渝。愿我们常常真实的与这位我们挚爱的良人在这真实的相交中品尝并且经历这爱的滋味，这至死的爱，这不灭的情，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完全的安全和满足， 我们可以完全的委身并享受在基督里，以至于我们可以勇敢并且坚定的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甚至不惜舍弃世上的财富、名誉、地位，仍然觉得喜乐，觉得甘甜，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属于谁，我们深深的知道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直到那日子。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的信息对你们有什么提醒，我请你此刻你们自己来向这位挚爱的基督来默祷。以生命来爱我们的主，我们挚爱的良人，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透过一切的蒙恩之道，将你的爱印证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吸引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每日可以快跑来到你跟前，品尝与你一起的这爱的滋味，使我们永永远远定印在你的身上，不再偏离，使我们真的可以以甜蜜和喜乐去拒绝、去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求主引导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名求。